和中国影视以及社交媒体动辄上亿的视频观看量相比，播客的听众数量低得多，但它的影响力正是逐渐扩大。受欢迎的播客故事 FM 主播寇爱哲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表示，他的每期节目吸引到听众人数大约是70万上下。由一群中国播客爱好者主办的 Podface China 交流平台今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播客受众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是教育程度比较高之中的高收入的群体。这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 88.5% 的听众年龄是在35岁之下，86.4% 的听众拥有本科以及以上的学历，好奇心、兴趣点和实用性是听众收听播客的首要的理由。文学、艺术和个人故事类的播客最受欢迎，34.7%的播客听众对政治历史题材的播客感兴趣，开放、原创和坦诚是播客主要内容的普遍的特点。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对经济学人表示，中文播客上面讨论的话题不似主流中文社交媒体平台那样追求耸动。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播客节目忽左忽右主持人、播客服务平台 JustPod 首席运营官杨一估计，虽然那些由大公司赞助和由风险投资支持的播客数量正是增长，但是中文播客是90%左右都是非专业或者独立运作。美国一份发表在2018年的报告统计，中国的播客市场每年收入大约是30亿美元。杨一说空间正是变少，他说如果有人是为了想要自由发表言论才制作播客，这样他们目前可以收手了，因为这样的氛围势必会在一年至一年半之内开始消散。杨一又表示，播客经营者普遍不是为了迎合了主流的观众，而是做他们真正感到兴趣的话题，但他亦都担心随着观众群的扩大，商业化继续进行，播客空间将会变得越来越拥挤，除非播客某期节目的因为内容出格爆红，否则审查者一般不会过问的。这些给了播客从业者一些发挥的空间。中文播客圈普遍承认播主面临多重的审查，自我审查、播客平台赞助者和广告商审查以及政府审查。新冠疫情令到很多议题一下子成为了敏感的问题，播客播主平时已经很难拿捏审查的尺度，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之中更是游走在审查部门的刀锋之下。由三位女性媒体人发起的泛文化类的播客剩余价值，今年二月发布了一期题为《瘟疫语言和具体的人》的节目，内容是对北京大学历史教授罗森的采访，讨论疫情期间的心理、文化和政府管理的问题。主播之一张之奇在2月19号在微博上面宣布，剩余价值在播客平台喜马拉雅上面的全部节目突然消失，他们立刻在另外一个国内平台网页云亦都将这一期的节目下架。在苹果的 Podcast Spotify 和官方网站上面保留了这期的节目，不过几日之后托管在美国的服务器的剩余价值网站上面的这期节目亦都已经消失，该节目的支付保障号亦都被清退或者禁止续签，不允许签约。南华早报说，剩余价值原团队目前在这经营一个随机波动的播客节目，上面讨论的有争议话题全部围绕的是国外事件。主播人之一的庄之奇对经济学人说，他们最关心的是接触到中国国内的听众，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 VPN， 如果这些意味着他必须牺牲一些言论自由，那么就随他了，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现实。在今年6月， Castro 和Podcast 播客客户端在苹果中国区的应用商店被下架。澳大利亚的 Podcast 运行者表示，苹果将 Podcast 下架是因为受到中国网信办的要求。该公司说，播客应该作为一种开放的媒体形式，不被当局审查。Castro 就表示，他们的产品被下架的原因是这个 App 推过有关香港抗议的审查的内容。 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